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《蒙恩得救的第三者》，作者黎明。我从2003年7月受洗归入基督，上帝就给了我一个传福音的负担。第二年回中国后，第一个带信主的是一个弟兄，我和他的妻子是好朋友。他们夫妻分居长达五年之久。我本想着弟兄信主以后，家庭关系会有所改善，可是他信耶稣一年多了，家庭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。他的妻子对我说，他从不间断去教会，可是没有任何改变。你让我所做的努力，我都做了，我看他没有指望了。他的行为绊倒了妻子，他妻子曾对我说，等你这次回国，我会在觉知信主上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。可是现在看来，福音是传不下去了。我用尽了人的各种方法，但是没有太多的果效，只好来到上帝面前哭诉、祈祷、求问。果然上帝动了工，这次回国以后，上帝感动我约了弟兄到家中来。他来之前，我祷告求上帝高抹我的口，传达他自己的信息，成为他话语的出口，让上帝智慧的灵开启我，使问题有个突破。我惊奇地发现，我讲出的第一句话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。我问这位弟兄，你有没有第三者？他好像知道我这话不是随便问的，低下头很久以后才跟我说，他在外面包二奶已经有七年之久，这个女人小他十几岁。信耶稣一年来，他心里很挣扎，愧对妻子和儿子，他很想悔改，但却不能自拔，害怕第三者自杀，又想到晚年这女人的归宿，更是愧疚。每次他来到教会都泣不成声，哭着喊着要信主。弟兄问我能不能带他做个觉知祷告。当我知道实情后，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受骗了，尤其痛恨这插足的第三者破坏了这个家庭。因为我和他的妻子关系很近，更是为他抱不平，何况这个弟兄用的是他妻子的钱去包二奶，而他妻子竟然毫不知情。我拒绝见这样的一个女人。然而弟兄在我去教会礼拜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竟然把他带到了我的面前。当介绍我们认识时，我用一种鄙视的眼光瞪着他，使他低下了头。我什么也没有说。等那女人走后，我又气又恼，大发脾气，责怪弟兄没有经过我同意便带他来见我。事情说来也巧，就在这时，女儿从美国打来电话，我把事情跟她说了一遍。女儿对我说，妈妈，您真的不对，您也是个罪人，只是蒙了主的恩，是个蒙恩的罪人。您当初不知道弟兄的行为，带他信了主，现在这个女人和他有什么两样呢？为什么他就不能信主？上帝既然拣选了他，您就应该接纳。我说，上帝不会要这号人，他也配。女儿回答说，他到教会就哭，喊着要信主，不是圣灵的感动是什么？我恍然大悟，知道自己做错了，立即跪在上帝面前认罪。第二天 我打电话给弟兄，弟兄的第一句话是：你找我干什么？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远了，我知道是我伤害了他，于是我向他道歉，并且告诉他，欢迎他带那个女人来我家，我愿意带他做绝志祷告。弟兄感动地说，太好了，没想到上帝用这样的办法让我解脱。上帝真是伟大，这样他就不会去死了，我也能彻底悔改了。我问弟兄当时有什么感觉，他说，我现在就想回家，回到我自己的家。他带那个女人来到我家，我当时对他虽然是接纳，但仍然好像履行义务一般，按上帝的话去做就是了。我首先对他讲基本要道，有关福音的知识。当他跪在地上决志接受上帝时，他突然开始放声大哭，泣不成声。做完决志祷告，我避开弟兄，领他到了我的卧室。他边哭边说，我从小失去了母亲，当我一个人来到北京的时候，举目无亲，我便一头倒在他的怀里，不能自拔，过着孤独寂寞见不得人的日子。哭后他抬起头来，用渴望母爱的眼光望着我说，您能抱抱我吗？就在我抱他的瞬间，我的感情变了，他哭得浑身颤抖，让我的心也碎了，我也哭了。我感觉抱着的不是一个淫妇，仿佛抱的是我的女儿。我想，如果这是我的女儿，落到今天这个光景，我会丢弃她吗？我心疼地给她擦眼泪，安慰她说，你现在信上帝了，有一个疼你的阿爸天父，你再也不孤单了。上帝说，我是圣洁的，你们也要圣洁。你要知罪悔改，耶稣的宝血洁净了你的罪，以后你要有一个新的开始，你已经是新造的人。人的感情是靠不住的，你与他在一起七年了，为什么他还不离婚和你结婚呢？只有上帝的爱才靠得住。你还年轻，后半生在上帝里是有盼望的。他点头谢我。我说，上帝爱你，你是被上帝拣选的，也是上帝让我接纳你，爱你。罗马书12:9-16讲到，爱人不可虚假，要心里火热，要与哀哭的人同哭，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抚救谦卑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。我当初仅见过他一面，还用鄙视的目光看他，无一句可言。今天与他同哭，为他擦眼泪，安慰他的话能够从我的口中出来，我此时感情的变化不是我所能行出来的。我们抱着哭了很久，圣灵动工，我们都很感动。他向我倾诉了压在他心底里多年的话。他走了以后，我还一直跪在上帝面前哭，心里感动久久不能平息。上帝的爱使一个灵魂得救了，在主爱的力量里，我也得自由，得释放。我当初没有爱，即使明白基督徒该去传福音，但当答应带他决志时，仍不懂得什么是爱。想到耶稣为拯救罪人来到世上，在约翰福音第8章讲到， 有人把一个行刑时被拿的妇人拉到他面前，按律法要用石头把他打死。耶稣却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犯过罪的，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。耶稣又对妇人说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也讲到耶稣在井边等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，向她要水喝。这个有五个丈夫的女人在中午正炎热的时候来打水，为的是避开人们对她的鄙视。当耶稣告诉她喝了她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的时候，她竟然跑去到处为主做见证，告诉人们耶稣说出来了她素来所行的事。她有五个丈夫的事，是上帝的爱释放了她。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讲到，上帝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上帝告诉我们，不传福音就有祸了。我知道自己有罪了，是上帝洁净了我这个器皿，让我懂得上帝的爱，拓宽了我爱的度量。上帝的爱流了进去，福音才得以传出，一切荣耀归于主。后来弟兄带了三个人信耶稣，并与自己的妻子复合。他妻子也就是我的朋友也信了耶稣，又带他的同事和同事的孩子一同信了主。那个第三者姊妹觉知后，我们常交谈，她也曾怀疑信仰是否使她上了当，因为接受主后她什么都没有了，日子反而更挣扎更痛苦。一次在主日的前一晚，他曾写下遗书尝试自杀。我和弟兄主日跪在教会的台前为他祷告。我对恐慌的弟兄说，我相信上帝既然拣选了他，就不会让他自杀。上帝真的奇妙地释放了他，他终于放弃了自杀的念头，来到了教会。感谢主，一年来在我们的鼓励之下，他心态恢复了健康，独立起来。通过这件事，让我感受最深的是《哥林多前书》13章4至8节：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；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；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爱是永不止息。让我们在基督的爱里，把他的福音传出去。